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他们被称为巡护员，多年来一直在自然保护区追寻野生大熊猫踪迹。他们与熊猫结下了怎样的情缘故事？如今走进大熊猫国家公园，就生物多样性保护而言，他们又有着怎样的见闻和经历呢？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大熊猫国家公园巡山记。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说起大熊猫，您一定想到它憨态可掬的样子。在5月22号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即将到来之际，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带您到大熊猫国家公园去走一走，了解一下那里的生物多样性环境。2021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中国向全世界宣布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式设立。国家公园是由国家确立并主导管理，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首批名单包括了三江源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而说到大熊猫国家公园，是由四川省岷江片区、四川省邛崃山大象岭片区、陕西省秦岭片区、甘肃省白水江片区组成，总面积约为2.2万平方公里，整合各类自然保护地80多个。截至2021年10月，试点区内有野生大熊猫1600多只，占全国野生大熊猫总量的87%。大熊猫栖息地面积1.8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大熊猫栖息地面积的70%。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16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35种。而在大熊猫国家公园里，有这么一些巡山员，他们是如何和大熊猫互动的呢？多年来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上，他们有着怎样的见闻和经历呢？2021年年底，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卧龙片区木江坪保护站站长施小刚到成都参加高级工程师的面试考核。黑色冲锋衣加防风裤，施小刚依然是行走野外时的装束。今年是施小刚在卧龙的第30个年头，而就在2021年，他所在的团队更是如大熊猫一般闪耀国际舞台，获得了国际巡护员奖。施小刚今年50岁，1992年从四川省林业学校毕业之后，他就一头扎进了四川卧龙的原始森林里。他先后参加了第3次和第4次大熊猫全国调查。谈起在野外遇到大熊猫，施小刚会笑着跟你说，他们那儿的巡护员基本都和野生大熊猫打过照面，不少人都用手机拍到过野生大熊猫，这是他们单位的福利，下一个可能就是用手机拍到雪豹了。而说到巡护装备的变化，石小刚在采访的时候扯了扯身上的冲锋衣，回忆说，以前巡护啊只有迷彩服，搭帐篷用的是油彩布。而说到寒冷，石小刚更是记忆犹新。有一次他们在山里迷了路，直到第3天天气放晴才走出来，当时又冷又饿，为了充饥挖树根吃，树根上带有少许的泥土，是又苦又涩。大家还把油彩布撕成一条一条的裹在身上保暖。他们走出山林，顺着公路，先是遇到了一家养蜂场，蜂场老板给了他们一把白糖，又走了一会儿，遇到了一家餐馆，每人都要了半斤面，但基本上都只吃一口就累得吃不下了。而说到装备的升级换代，除了冲锋衣、帐篷等之外，让越来越多野生动物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红外相机也是必须要说的。石小刚说， 一方面是因为保护力度持续加大，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监测装备升级换代。除了提供最直观的图片视频资料，红外线相机那更是为掌握野生动物生态学习性和栖息地的调查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基础数据。红外线相机24小时都在工作，可以定点对同一位置进行持续性的监测。每一台红外线相机得到的结果就像野外庞大生态系统中的一块拼图，当数量足够，科研人员经过分析就能了解全貌。石小刚回忆，2005年前后，红外线相机那还是稀奇货，用的地方很少，一台5-6千块钱，防潮防冻以及拍摄效果等性能还不是很稳定，当时用的也还是胶卷，一台只能拍20-30张照片，工作人员每个月或者更短的时间就需要去更换胶卷。而现在红外线相机都是数码的了，一次拍几千张图片，很多段视频完全没问题，工作人员每季度或者半年去取一次就行了。2016年到2018年，石小刚和同事收集大熊猫粪便进行 DNA 鉴定，初步估算卧龙一共有149只大熊猫。在2021年大熊猫国家公园成立后，这些远离人群的动物世界受到了更多的关注，而像石小刚这样的巡护员也从幕后走到了台前。2021年，石小刚所在的木江坪保护站更是闪耀国际舞台，获得了国际巡护员奖。说到国际巡护员奖，是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世界自然保护地委员会与国际巡护员联盟等机构于2020年联合设立，以嘉奖在全球各地自然保护地做出卓越贡献的巡护员。而被媒体问到巡护员的情况时，石小刚说，巡护员呢，其实比大熊猫的数量还少，他带的队员年龄大多在30到40岁之间，其中有3-4个年轻的大学生，他们几个本身都是非常喜欢野外和动物的，否则是很难坚持下来的。石小刚解释说，野外巡护很苦，并非像大家想象中的那么浪漫，巡护员的体能技术已经很好了，还是会累到无心看风景。对于更多人而言，仅仅只是走一遍，可能就已经筋疲力尽了。当你在野外手脚并用，狼狈不堪时，风景再美，那都是多余的。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成立带来了关注度，也让石小刚看到了壮大巡护员队伍的希望。他就说，巡护员需要更多新鲜血液。从青年到中年，石小刚追了大熊猫20多年后，他又多了一个新目标，那就是雪豹。石小刚和同事还没有在野外看到过雪豹的身影，只听到过他们的叫声。雪豹灰白色的保护色和矫健的身手，使它可以无声无息地隐藏在高原荒漠中，让人难觅踪影。自从石小刚1992年到卧龙保护区工作开始，山上有雪豹的说法就一直萦绕在他的耳边，平日里巡山也只能是看到豹爪痕迹和干粪便，但是多年来技术上难以追踪，所以他们也从来没有见到过真正的雪豹。不过石小刚说，2009年1月，卧龙雪豹终于有了零的突破，一台红外线相机2次在同一点位拍摄到雪豹，这也是邛崃山脉首次拍到野生雪豹实体照。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的是，这一次重要的发现开始于石小刚一次违规操作。2008年底，木江坪保护站工作人员曾永兵听到前梁的放牧人在船又看到了雪豹，他便和石小刚商量想去看一看，但当时一没有雪豹监测项目， 二没有相关经费和物资支持，怎么办呢？石小刚是想了又想，最终咬牙拍板，偷偷的把其他地方的红外相机调拨了四台给曾永斌去碰碰运气。刚才我说了，2008年那会儿的红外相机电池只能支持一个圆，四台红外相机在钱粮梯子沟那么一大片区域撒下去，那犹如沧海一粟。但不想第二年1月，曾永斌再回梯子沟山上，打开一看，惊得原地跳了起来。他飞奔下山，找到了有信号的地方，语无伦次地给施小刚打电话，拍到了，拍到了，雪豹，拍到了雪豹了。施小刚说，从全世界范围来看，雪豹研究领域存在太多的空白。中国涵盖了全世界60%的雪豹栖息地，但雪豹的数量有多少一直充满了争议。大横断山地处青藏高原东缘，是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之间的过渡地带。以大横断山为中心的中国西南山地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这里是雪豹分布区的东南缘，是整个雪豹分布区范围内地形最为复杂、人类最难到达的区域之一。而这里的野生雪豹种群也是迄今人们了解最少的种群之一。而卧龙呢，刚好位于大横断山的核心邛崃山系。正是那偶然得到的第一张雪豹照片，让卧龙启动了雪豹研究项目。从2009年到2016年底，一共拍到了26次雪豹图像，但是施小刚觉得还不够。2016年底，施小刚发起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雪豹调查，对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内的雪豹种群进行详细摸底。在整个卧龙保护区安置了数百台红外相机，其中还有高清摄像机。仅仅过了半年，2017年6月第一次回收后，成果就让学界震惊。仅在钱粮地区，半年的时间就拍摄雪豹达364次，获得雪豹的视频总计13分钟。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已经捕捉到超过500张雪豹照片。2017年是卧龙2009年首次获得野生雪豹照片以来，收获雪豹影像记录次数最多的一年，也是全国范围内最密集和集中拍到雪豹相关资料的一年。中国的雪豹调查由此进入全新阶段。雪豹影像经过初步整理，施小刚等人判断，在卧龙保护区钱粮山观测点海拔4000米到5700米的12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雪豹数量超过9只。按照中国境内雪豹分布平均密度每100平方公里0.5至0.6只来看，卧龙保护区或许是中国西南山地野生雪豹种群树密度分布最高的地方，而卧龙也因此成为全世界范围内距离千万级人口大都市最近的雪豹出没地。大熊猫一般生活在海拔2000多米的区域，最高可能会出现在海拔3500多米左右的位置，而海拔3500多米的区域对于雪豹来说则只是起步高度，它们最高可能会出现在海拔4000多米甚至5000多米的高度。而这更上一层楼的变化，除了森林还有高原荒漠，这些给巡护员们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施小刚说，开车到最近的公路下车，徒步到目标区域，光是单边至少就要4-5天，到了之后每天还要完成1公里的垂直爬升。巡护员们每天会早上6-7点背着氧气瓶从海拔3000米左右的大本营出发。而说到这大本营，其实就是牧民临时使用的棚子。他们一路向上的过程中， 巡护员要面对的是最缓也有四五十度，最陡七八十度甚至九十度的陡坡。另外天黑前他们必须要下山赶回大本营，一般晚上八九点能到。施教刚说夜里山上的温度会降到零下十几度甚至零下二十几度，是必须要下山的，否则是会被冻死的。野外巡护的背后，这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危险。2017年6月1号施小刚所率领的科考队出发前往钱粮山脊，黎明时分的峡谷云雾缭绕，拉着科考人员的汽车沿着毕棚沟小心翼翼地行驶，没有人说话，远处矗立于云峰雾锁之上的神鹰崖在清冷中越发威严。此时领队施小刚探出车窗望了望要到达的极限地，他四次侥幸翻过的号称死亡之口的神鹰崖垭口，心里不禁打了个冷战。经过一段羊肠小路的颠簸，便再也没路可以行车了。15人的队伍从海拔2000米的地方开始负重步行向上，初夏的沟谷厚重的针叶林发出怪异的噜噜声，羚牛群则旁若无人地舔食着溪边石头上的盐分。队员们趟过湍急的河流，划过年久失修的钢索，行进5公里后终于在海拔3800米的地方安营扎寨，一夜休整，只为能顺利抵达死亡之口神鹰崖垭口，找到雪豹的踪迹。第二天早上九点出发后，按计划队伍在到达目的地之前都不会再停下来，穿过海拔4000米的雪线，卧龙便由夏入冬，而山路越来越陡，队伍只能在刀劈一样的山脊上缓缓蠕动，任风雪呼呼地吹。队伍排成了长列，脚掌最大的走在前面，后面的人踩着脚印一步一步挪。这是钱粮最凶险的地段之一，海拔在5500米左右，短短400米的距离是需要走上两个多小时，即便是走不了而换作了爬行，这都不是最艰难的。在这高山之上，最让人后怕的是雪崩，而恰巧就在这一天让他们撞上了。一场不期而至的大雪中，能见度只有5米，后面的人看不到前面的人。施小刚走在倒数第二个，眼看着前面的队员一个一个越来越模糊，他有点心慌，又不敢张嘴叫喊，怕引来雪崩。正在这当口，传来前方队员焦急的呼唤，后面的人呢，听得到不？跟上了没有？叫声回荡在山棱上，没一会儿山顶上就传来沉闷的轰隆声，糟了，雪崩了。暴风雪里众人迅速后退，施小刚看着雪浪几乎在自己眼前划过，他转身向着一块石头扑倒，鼻子在猛烈撞击下受了伤。过了一会儿雪崩停息，施小刚赶忙爬起来，抖了后背的雪立刻开始清点人数，全队15个人一个没少，他松了一口气。一名队员被超过百斤的石头砸伤了脚，没办法送下山，施小刚随手抓了一把雪擦了擦流血的鼻子，扯了个创可贴贴上，扶着受伤队员，队伍继续往上走。一只雪豹妈妈舔食着岩壁，懒洋洋地磨蹭磨蹭脖子，然后转身走开。雪豹妈妈的两只幼崽虎头虎脑毛茸茸，打来闹去十分可爱，看见妈妈离开了，立刻跳上前去模仿妈妈的舔食动作。这是施小刚他们这一次雪崩之行后的珍贵收获，被红外相机清晰采集的雪豹影像。而在这次为期15天的科考中， 石小刚带队行走70多公里，新架设红外相机10台，更换27台原有红外相机的储存卡和电池，并调整了角度。采集提取大型食肉动物粪便和毛发 DNA 样品40多份。这次收回的相机共拍摄到雪豹的有效图片达344张，影像长达13分钟，为深入研究邛崃山系的雪豹亚种提供了丰富的原始数据。3只雪豹家庭，9只雪豹的饰品，首次揭晓了黔梁地区雪豹的真实状况。据北京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专家李胜教授判断，视频中2只小雪豹已接近成年，作为独居动物，这个家庭的天伦之乐不久就将结束，宝宝们将成长为新的雪山之王。如今老家在重庆的施小刚已在成都都江堰安家，成都也有部分区域被划入大熊猫国家公园。在施小刚看来，做好保护的同时让更多人了解同样重要，通过成都的人气让更多人感受壮观的大自然，了解大熊猫、雪豹等珍贵野生动物，成都本身就是很好的桥梁。成都和大熊猫、雪豹等珍贵野生动物的不解之缘，也正是成都和大自然紧密联系的一个缩影。说完了施小刚的故事，稍后回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巡山故事。资讯有故事，稍后见。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他们被称为巡护员，多年来一直在自然保护区追寻野生大熊猫踪迹，他们与熊猫结下了怎样的情缘故事？如今走进大熊猫国家公园，就生物多样性保护而言，他们又有着怎样的见闻和经历呢？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大熊猫国家公园巡山记。欢迎回来，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在刚刚的节目当中，我们为您讲述了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卧龙片区木江坪保护站站长施小刚寻获大熊猫雪豹的故事。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巡护员在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巡山故事。宝兴县隶属于四川省雅安市。2022年3月7号，大熊猫国家公园宝兴县管护总站工作人员在整理红外相机监测资料时，发现大熊猫国家公园宝兴片区马黄沟区域拍摄到大熊猫母子进入树穴休息的珍贵画面。画面中，大熊猫幼崽紧跟母亲身后，体型饱满圆润，步态轻盈悠闲，十分健康可爱。经工作人员初步判断，这只大熊猫幼崽约在半岁左右。今年1月12号夜间，这一区域也拍摄到大熊猫母子画面，经过判断是同一对。宝兴是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科学发现地，大熊猫国家公园宝兴片区马黄沟区域位于大熊猫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海拔在2500米到3800米，建筑生长茂盛，水源丰富，是大熊猫的适宜栖息环境。2021年10月以来，在这个区域已经拍摄到大熊猫母子画面5次，大熊猫其他画面30多次，大熊猫伴生物种如狐狸、小熊猫、白马鸡、血雉等21种，这充分体现了宝兴县以旗舰物种大熊猫保护为主的野生动物保护成效。 大邑县隶属于四川省成都市。3月9号12点16分，大熊猫国家公园大邑片区雪山深处，一只憨态可掬的成年大熊猫从一台摄像机前缓缓而过。当天，一支14人的巡护队伍从管护站向大熊猫国家公园雪山深处挺进。看到画面，队员们既兴奋又遗憾。要是早到半个小时，说不定就能与这只大熊猫面对面了。庞明建是队伍里的老成员，巡山近30年。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庞明建所在的这支14人的巡护队一起进山追寻大熊猫的足迹。咔嚓一声，庞明建陷入齐腰深的雪里，他艰难地拔出脚来，下一脚又踏空，在雪地里挣扎着，反复跌倒又爬起，直到攀着树枝踩上一块稍稍坚硬的冰雪，在树枝折断前转移重心站稳，带领队伍继续往前走。这是一次日常巡山，也承担着一项探查任务。他们需要对安装在雪山深处核心区域的部分红外摄像机进行检查，并更换储存卡，读取其中的拍摄影像。巡护路并不好走，沿路覆盖着冰雪，有的积雪松散，厚度超过1米，缺乏经验的人走在上面，往往会一脚踏空，陷进雪里，或是从陡峭的山坡上滑落，直到被队友拉住，或者是被树枝和藤蔓拦住。路边的竹子根系坚韧，成了人的救命稻草，抓着它们可以防止摔倒，但干燥的树枝容易折断，也成为了锋利的匕首。有些树枝带着尖刺，人是无法借力的。抵达目标区以后，庞明建和队友们查看摄像机影像，一只成年大熊猫出现在画面中，憨态可掬，一路晃着脑袋，摇着屁股。更重要的是，画面时间显示它刚刚在半小时前从这里走过。实际上，这不是第一次捕捉到大熊猫身影，此前这一区域多台红外相机都曾拍摄到大熊猫的画面。而就在这次当天，巡护员们在查看摄像机时，又一次发现了那些爱作秀的胖墩墩。比如在一处摄像机画面里，一只大熊猫于2021年12月31号11点52分近距离出现在镜头前。胖乎乎的大熊猫满身冰雪，先嗅了嗅附近的树干，在一个雪堆上趴下，又在树皮上蹭起了痒痒做记号，不一会儿又踱着步子走向另一棵树，用同样的姿势在树皮上左蹭蹭右蹭蹭。再比如，一只大熊猫连着被3台摄像机拍到，镜头前它或是在雪地里嬉戏，或是慢吞吞地蹒跚而过。还有的大熊猫在注意到摄像机之后，突然停下脚步，好奇地打量眼前的镜头。这次巡山还有更多发现，在这段长约 5.1 公里的巡护路线上，巡护员看到了11处大熊猫粪便，1处大熊猫抓痕，1串大熊猫留下的新鲜脚印。据媒体的报道，近年来在大邑区域拍摄到大熊猫身影逐年增多。2017年大邑县西岭镇大飞水电站，晚上该站视频监控拍摄到一只野生大熊猫在大飞水电站前池活动。2018年3月，海拔1700米，一只亚成体大熊猫挂在高高的树上。2018年5月，海拔1400米，一只成体大熊猫跑进村民种的竹林偷竹笋。巡护员庞明建说，这些痕迹表明该区域大熊猫活动非常频繁。大熊猫生活的核心区竹丛茂密，动植物种类丰富，这样的环境适合大熊猫等动物生存，但并不适合人类涉足。 外来人员如果没有当地向导帮助，很有可能难以通过狭窄陡峭的小路，甚至遭遇生命危险。庞明建已在这片山林行走近30年，他是一名退伍军人，从事森林防火打击盗采。2021年，随着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成立，庞明建开始成为大熊猫国家公园大邑管护站的森林巡护员。庞明建工作的管理站位于西岭镇，海拔约2200米，站内有包括庞明建在内的3名工作人员，年龄在40到50岁之间。海拔超过3200米的山地巡护路线，常人需要花6个小时才能通过，而庞明建呢，只需要4个多小时就能走完。每次出发前，经验丰富的庞明建都会穿好雨鞋和防水裤，背上热水干粮以及时补充热量，有时还需带好护具以防重伤。2021年，庞明建开始接手大熊猫国家公园核心区巡护工作。他曾经背着干粮、生活用具、睡袋等装备，和队友一起在山里待了20多天。巡山工作艰苦费力，但庞明建热爱大山。他说，在这里可以看到壮丽的风光，有自由的感觉。2021年9月，庞明建在核心区内安装相机的时候，曾遇到20多头羚牛。庞明建和队友们当时找到大树站好，如果羚牛发动攻击，就爬上树干。好在最后呢，人与牛都相安无事。庞明建还曾目睹过金丝猴群，捡到过羚牛落下的脚等等。多年来，庞明建明显感觉到，曾经的保护区，如今的大熊猫国家公园，环境变好了，大熊猫变多了，当地居民也会主动配合环境保护工作。而据他的推测，他工作片区大熊猫的数量可能已经增加到了数10只。说完庞明建团队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大邑片区巡山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再说说以另一种方式摄影与大熊猫结缘的周梦琪。在四川成都，你在熊猫邮局购买的大熊猫明信片、台历或者是大熊猫画册，大概率出自同一个人之手，这个人就是周梦琪。持续30年关注大熊猫及其栖息地，周梦琪用相机捕捉到了很多大熊猫的珍贵瞬间，并用谁都能读得懂的国际语言图片向世界讲述大熊猫及其故乡四川的故事。对于摄影圈的人来说，周梦琪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他曾经是一名战地记者，当兵20年，扛着相机记录过战事一线资料。1989年，周梦琪从军队转业回到家乡成都，目睹了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用手里的相机拍建筑、拍街道，以此来记录城市的变迁。而摇身一变成为熊猫拍客，那则是源于一个契机。1993年9月，成都举办首届中国四川成都国际熊猫节。在这之前，周梦琪参加了中国熊猫故乡行摄影采风活动，第一次近距离走进熊猫的故乡雅安，以及尚处于原始状态的卧龙。那会儿，周梦琪惊讶地发现，不少外国友人不畏路途遥远，千里迢迢来到四川，就为了看一眼大熊猫。他们将大熊猫视为珍宝，追寻大熊猫的野外踪迹，观察研究大熊猫栖息地的特殊自然环境。尽管大多数时候大熊猫只是背对着他们，但也足以让他们发出一阵阵惊呼。但是在当时，来四川的外国人毕竟是少数，于是周梦琪想到， 何不通过镜头定格大熊猫最憨态可掬、活泼可爱的瞬间，让全世界的粉丝都看到他们，看到大熊猫的故乡美丽的四川呢？系统性拍摄大熊猫的想法一经萌生，就一发不可收拾。在这之后的30年里，有大熊猫出没的地方，周梦琪都曾涉险探索。30年来，周梦琪一共拍摄了约10万张大熊猫照片，国内外出版社为他出版个人大熊猫摄影专辑有17部。他也先后应邀赴瑞士、日本、美国、英国、德国、比利时等10多个国家举办个展和巡展。2018年8月，在北京首届中国大熊猫国际文化周上，周梦琪被四川省人民政府授予大熊猫文化全球推广大使。周梦琪印象最深刻的拍摄经历是《母子情》这张照片。照片中，一只大熊猫怀抱幼子，眼睛直视镜头。这张照片是在1992年拍摄的。那年的7月，第25届奥运会在巴塞罗那举行。开幕式期间，成都动物园的大熊猫苏苏顺利产下一子。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得知之后，欣然为这只幼崽命名为科比。科比满月那天，周梦琪陪同北京来的记者去成都动物园采访，走进圈舍里，苏苏和科比躺在地上睡觉，一些记者拍了一会儿都逐渐离开了，只有周梦琪在微暗中观看熊猫母子睡觉。等了约半个小时，忽然间看到苏苏翻身坐起，将科比紧搂怀中，似乎在为科比遮风挡雨，想时刻温暖着他，而科比则依偎在母亲的怀抱中，露出无比依恋的神态。这个时候，苏苏抬起了头，警惕注视着围栏外的周梦琪。周梦琪说，熊猫母亲的眼神直刺我的灵魂深处，那一刻我读到了熊猫身上与人类息息相通的情感，母爱，一位伟大母亲保护自己孩子的本能。周梦琪立刻意识到，这就是自己苦苦等待的决定性瞬间，于是第一时间条件反射地举起相机，迅速按下快门。这张《母子情》是周梦琪的成名作，也奠定了他之后熊猫作品的风格和基调，拟人化拍摄。在周梦琪看来，拟人化的拍摄手法能让每张照片都充满灵气，不重复，不枯燥，更能引起观众共情。据了解，全世界现存的大熊猫有75%都生活在四川。在四川，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峨眉山、都江堰和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黄龙、四姑娘山都发现了大熊猫生活的身影。周梦琪说，大熊猫是会自主选择生存环境的物种，它选择的绝对是能让它存活而且活得很舒服的地方，这说明四川的自然环境是非常好的。从推介大熊猫到推介大熊猫的故乡，周梦琪还见证了大熊猫热的变化。以成都熊猫基地为例，过去是黄金周节假日游客众多，而现在呢，周一到周五这里依然人流不断。周梦琪见过太多国际友人对大熊猫的狂热，那些精彩瞬间都被他一一地录入了镜头。2015年6月上旬，四川组织了一场横跨欧亚大陆的大熊猫传播活动，行南丝绸之路，由大熊猫故乡，欧洲熊猫粉丝四川探亲之旅。经过选拔，12名来自法国、英国、德国、比利时、奥地利、西班牙6个国家的欧洲熊猫粉丝，与大熊猫南丝绸之路领域的专家和文化名人等组成大型自驾团， 驾驶着成都造汽车从欧洲出发，历时两个月，行程约20000公里，穿越欧亚大陆，在法国、比利时、德国、捷克、奥地利、意大利、希腊、土耳其、伊朗、印度等13个国家进行大熊猫文化和四川旅游风光传播，最终抵达四川。当时周梦琪作为应邀嘉宾全程参与了这次活动，他的任务就是沿途举办大熊猫和熊猫故乡风光摄影作品展，记录跟拍境外活动全程。而在这期间，周梦琪见证了大熊猫在世界人民心中的地位，见证了沿途各国人民对四川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的向往。在这次的出行前，周梦琪还特意选了一款呆萌的大熊猫玩偶，原本他只是想在探访大熊猫旅居国期间用它作为道具来辅助记录在各国著名景点和开展活动的过程。有一次在法国巴黎街头，周梦琪正用大熊猫玩偶作为前景拍摄卢浮宫，没想到立即引起了周围许多人的关注和兴趣，他们纷纷围了上来，有的恳请与玩偶合影留念，更有一些情侣或游客迫不及待地将玩偶抢过去亲吻，这让周梦琪始料不及。他一方面热情配合，一方面也将随身携带的熊猫徽章、熊猫冰箱贴和熊猫图片赠送给对大熊猫特别钟情的外国友人。更让周梦琪意想不到的是，生活在欧洲各国动物园里的大熊猫深受当地人们喜爱，不论是英国爱丁堡动物园的大熊猫甜甜和阳光，还是比利时天堂动物园的大熊猫好好和星辉，都吸引了人们络绎不绝地前去参观。周梦琪还有一个更长远的目标，目前中国大熊猫在世界上19个国家旅居，周梦琪已经拍摄了在澳大利亚、日本、泰国、比利时、英国等地的大熊猫的生活状态。疫情过后，他计划继续记录大熊猫在异国他乡的旅居生活，拍摄各国人民和大熊猫友好互动的场景，传递友谊。周梦琪说，一个物种的价值往往如钻石般充满深邃的多面性，大熊猫的价值绝不仅体现在生物学上，还包括了美学、生态学甚至哲学等多样性的内涵，这些内涵在全世界范围内共通，因而世界自然基金会选择大熊猫的形象作为其标志，这正是这一物种多元文化价值的最好体现。而关于大熊猫文化在全世界的推广，周梦琪也有自己的见解，他说，大熊猫是活化石，是活动的太极图，也是四川和中华文化最好的宣传名片之一。他拍大熊猫，除了反映它的神奇和萌态，更倾向于对大熊猫在其文化符号意义上的挖掘和提炼。周梦琪认为，不同于长城、兵马俑等历史遗迹的厚重，熊猫代表着中国文化元素中最具亲和力的那一部分，大熊猫悠然自得的憨态，与世无争、宽容豁达的秉性，很好地契合了成都和谐包容、智慧诚信、城市精神的内涵与气质，而恰恰是这些柔软的文化符号更易得到世界各地普通民众的价值认同和情感共鸣。本期节目内容编辑整理马晓东，后期制作杨小磊，资讯有故事，下期见。